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交易厅，我是人妻 Lisa， 我是严重鼻过敏的人妻 Lisa 啊，不好意思，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忽冷忽热感冒，还是空污比较严重，好，最近鼻子真的很不舒服，所以可能也会多少影响到这一集 Podcast 的收听的体验哈，就请多包涵啦哈。但是我还是挺敬业的，不是吗？哦，这一集乌托邦的节目呢，感谢疫情指挥中心的邀约。那这其实是一个线上串联的企划，有六个不同面向的频道，好，针对乌托邦这个主题去进行发想。企划的名称叫乌托邦瞄一眼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疫情指挥中心艺术的艺好的 IG 去看，好，可以看到更多的资讯。那我自己把节目的主题比较限缩在性爱方面，好，以免跟其他人有一些重复哈。那因为是一个线上的串联，所以有一个问答的环节，就是各个频道有提出针对这个主题的疑问，那或许其中有些问题刚好也是，哦，亲爱的朋友你想问的，所以我等一下广播进行的时候有带到的时候，我就会陆陆续续回答问题。哇，很有趣的。那乌托邦，哦，这个词，哦，是汤马斯·摩尔发明的。 Utopia 是一个源自于希腊的自创词，同时结合了乌有的地方、不存在的地方跟最美好的地方两个概念，但究竟是哪一个或者是两者兼有，这个只有汤马斯·摩尔自己知道了，因为是他发明的嘛。那他是谁呢？汤马斯·摩尔是英国人，生于1477年，卒于1535年，他出生于法律世家，也在爸爸的要求下去进行这个法律的学习。但是汤马斯·摩尔对宗教其实也很有兴趣，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时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对汤马斯·摩尔的才华、幽默各方面都非常欣赏，所以汤马斯·摩尔在英国可以说是官运亨通。他任职最高的位置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几乎可以说是法律人的顶点了啦。那根据史学的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文献留下来的记录，汤马斯·摩尔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人，带有一个非常浓厚的宗教慈善色彩，对于当时英国的很多乱象，比如说圈地运动啊，地主啊或者是富商把那个地占起来啊，把可怜的农民佃农赶出去让他们生活无以为继，或者是苛刻佃农啊，这些事底层人民的辛苦汤马斯·摩尔都看在眼里，他在进行一些官司的判决的时候也都是尽量公正且仁慈。可惜的是汤马斯·摩尔这样的一个好人最后是被斩首的，斩他的人就是当初最器重他的亨利八世，所以人家说伴君如伴虎。因为亨利八世呢，他那时候想要跟自己的太太离婚，而且想要把一些财产的大权收回来，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亨利八世还是比较敬重嘛，或者重视当时的罗马教会的，后来有点想要独立出来的这种感觉，跟罗马教会闹翻。那亨利八世想要离婚的是罗马教会，是罗马那边是万万不同意，汤马斯·摩尔也是持反对的立场，这就就违背了君意啦。那汤马斯·摩尔主动请辞大法官的职位，但亨利八世没有放过他，过两年以叛乱罪名将他逮捕，然后再一年就斩首。那罗马教会那边呢，天主教这边把他追封一个圣人的封号，所以他是圣汤马斯·摩尔。那这本乌托邦呢，算是汤马斯·摩尔的创作里面就是最广为人知而且影响世人很大的，好，这是一个原创作品，但是它的概念呢就是也有一些引用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圣奥古斯丁的圣都，就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就看得更远了。后来很多关于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著作里面，乌托邦的概念也是站在汤马斯·摩尔的肩膀上去看的，都会有一些关联性。那这本书呢，汤马斯·摩尔他的写作笔法是这样，他写说汤马斯·摩尔就他去荷兰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有趣的人。好，这个有趣的人叫做拉斐尔，姓什么每次都忘记，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哦， Lisa 就是已经有点年纪了，很多事都记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手边就刚好有这本书，所以我可以直接翻，里面讲错。哎呀，好啊，对，叫做拉斐尔西斯拉德。那拉斐尔西斯的拉斐尔好难念，和拉斐尔西斯拉德这个人，以下简称西斯拉德，是一个明显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因为西斯拉德这个词也是源自于希腊语，意思就是一个空谈的人，喜欢讲一些闲话，或者是类似那样子比较不切实际的谈话家，就是西斯拉德这个词的意思。那汤马斯摩尔呢，在书里写说他遇到了西斯拉德这个人，西斯拉德跟他讲说，跟现在的英国不一样，或者跟现在的欧洲不一样，他曾经在航海的时候去过一个叫乌托邦的国家，那里很有趣哦。然后他跟汤马斯摩尔介绍乌托邦这个地方是怎样的，然后汤马斯摩尔也觉得很有趣哦，然后就写下来啊。不过聪明的朋友你应该知道哦，根本就没有什么西斯拉德，也没有乌托邦这个地方，这一切一切都是汤马斯摩尔他想出来的。但是因为那个时代背景啊，伴君如伴虎，他有很多话他也不能明讲。那像现代，比如说我们也常会说，我听朋友说的，我梦见的，这种当没有办法为自己的言论负起完全责任的时候，必须用一些技巧。事实上柏拉图的理想国，他的文体也是哦，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是讲苏格拉底说，因为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嘛，所以柏拉图他明明想出了一个理想国的相关的一些制度有趣的事，但是他也不说是我想的，而是说苏格拉底说，然后我把它记下来的。好，事实上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关于性爱的描绘比乌托邦更有趣，就是因为汤马斯摩尔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加上他是那个时代背景是很保守，你看他不准人家离婚嘛，那所以他的乌托邦里面的性爱或者是婚姻，其实就我们的观点来看是会比较传统的。好，那我简单来讲一下乌托邦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它是一个杜撰出来的国家嘛，但是透过一个杜撰的人物西斯拉德的讲述，就好像真的有这个地方。那里是一个共产体制的国家，没有私有财产，摒弃私有财产，摒弃金钱，因为金钱乃万恶之源。好，就是汤马斯摩尔他在当那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时候，他看到钱带来太多丑恶了，好，所以他设计出来这个乌托邦里面是不用钱的，然后共有财产，但是非常的富裕，所以大家也不缺钱。那为什么可以非常富裕呢？有两个面向，一，人人都工作，就是只要你是有工作能力的人，不论男女，不论老少，你就是要工作，每天工作6小时。好，汤马斯摩尔认为，如果人人工作，每天工作六小时的产出，不管是农业或工艺上的，就足以让大家过上一定程度的生活。再者，乌托邦这个地方他摒弃私有财产制，也不崇尚华美的衣服或者是珠宝财富，都不要，简单的生活。好，所以每个人工作6小时，大家简单的吃饭温饱或者是穿得暖就不成问题了。但是你不能说哦，你要很奢侈，要吃得很好或者是穿得很精致就没有。好，那乌托邦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视家庭概念的，跟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这一点有很大的分歧哦。不得不说还是理想国比较好。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有共有妻子抽签做爱制度啊，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制度，不过我们稍后再提理想国，我们先来讲乌托邦的制度。乌托邦非常重视家庭，认为家庭是社会安稳的根本，所以大家都要结婚，女生18岁结婚，男生22岁结婚。你看，你几岁结婚都帮你规定好了，严禁婚前性行为，严禁。如果发生婚前性行为被抓到的话，会被严惩。好，但是他没有讲清楚怎么个严惩，可能是要作为奴隶。然后家族也因此蒙羞，并且曾经发生过婚前性行为的人不准再结婚。 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矛盾。好，为什么在乌托邦这个国家要禁止婚前性行为呢？因为他觉得说，假如可以自由的婚前性行为，人就不会想结婚，这样就不会有家庭，这样社会就无法稳定，因为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单位。但是针对就是犯下婚前性行为这大过错的人，他的惩罚也是不准结婚，就很像，不是很妙，就很像现在有一些人喜欢恐吓别人、有一些人就是非常推崇婚姻制度，就会说你要赶快结婚 哦，不然你嫁不出去，就都你在假、就是这种感觉。我自己觉得要不要结婚就是看个人意愿就好，并没有说结婚就真的那么重要。好，但是在汤马斯摩尔或者是在乌托邦这个国家想象出来的国家里，认为婚姻就至关重要，因为家庭必须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好，就是把一些国家责任私有化的感觉、就是他们是大家族、一个家族可能会有十几个成年人，然后大家一起努力照顾长者，接着呢女生照顾男生。好，他是有一个男女尊卑的，就是男尊女卑的，但是那个时代的英国，就汤马斯摩尔所在的英国更男尊女卑，所以乌托邦相较之下已经好一点了哈，是这样，大家听下去就会知道。然后男女在一起照顾小孩，就是靠这样把社会结构稳定下来。在结婚之前呢，会有一个验货的环节，就书里面就是这样讲的，就是你买东西你也要先验货嘛，所以18岁的女生跟22岁的男生在要结婚之前必须先在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真的就是这样，由一个年长者带领着，然后彼此坦诚相见，看一下有没有满意，这些我也不知道，那不满意怎么办呢？书里并没有提，总之要先看一下哈。结婚之后呢，男女双方都要工作。好，因为汤马斯摩尔在他所属的时代看到很多英国的乱象，在于女生她没有经济能力，她不能去工作，也没有工作给她做，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丈夫就可以对她为所欲为，那这是汤马斯摩尔所不乐见的。所以在乌托邦的体制设定里，男女都要工作。然后家事怎么办呢？好，在乌托邦这个国家是配有奴隶的，凡是你一切不想做的事都可以由奴隶去做。那奴隶是怎么来的呢？等一下我也会介绍。比较重要的是，在对那时候来讲最重要的事就是吃饭，因为那是一个会饿死人的年代，所以吃饭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在乌托邦是公共食堂，好，就大家一起吃大锅饭的，然后据说大锅饭的品质非常的好，营养丰富，味道也很好，所以你也可以自己煮，但是没有人要自己煮，大家都想吃大锅饭。那大锅饭呢是由妇女、对，是还是女生承担起比较多的，妇女去安排。但是你不想做的事，比如说洗碗什么的，可以叫奴隶去做、妇女可能只是负责统筹菜单啊、菜色啊、烹调上的指导而已。好，这里就来先来回答一下疫情指挥中心的问题咯。在乌托邦里面会有家庭主妇吗？好，该有吗？因为现代人当家庭主妇可能是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这里回答一下，在汤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原主乌托邦，创始乌托邦里是没有家庭主妇的，没有，必须工作6小时。那有很幼崽的小婴儿的人怎么办呢？在乌托邦里面有一个婴儿室的概念，有一个 baby room 就是在公共食堂附近会有一间非常温暖舒适，随时备有水跟保姆的一个育儿空间，5岁以下的小孩都可以待在那个育儿室里面。然后妈妈如果想要的话是可以去喂自己的小孩的，就喂母奶。那如果妈妈没有母奶的话，也可以由保姆来喂，就是那个年代没有配方奶，所以小孩一定得喝母奶，不然会死的。好，然后大家是吃大锅饭，但是当然5岁以下的小孩跟保姆一起吃，可能副食品吧，我不太清楚，这里书里没有明讲。好，这个概念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概念，就是 有的时候独自育儿，特别是那种不会讲人话的小婴儿，独自育儿的话会有一点心理压力。如果大家有个空间聚在一起共同育儿的话，会比较轻松。那在汤马斯·摩尔所处的那个年代，并不是像现代这么重视儿童人权的，完全不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时代小孩不要饿死就可以了，其实饿死的也很常见，好，就是那样的一个时代，老人的地位是比较崇高的。老人在公共食堂开饭之前啊，他可以讲一些故事啊，引导大家思考啊。最好的食物也是先给老人吃，然后老人呢，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牙口不好，他会分配给其他人吃。老人就借此去奠定他的地位，包含他可以传递知识，他可以教育大家，然后他也可以分食物，好，所以老人是至高无上的存在。那小孩就是随便啊，就是五岁以下通通赶到育儿室，那五岁以上的就是要大不大，就是也不能好好吃饭，就站在旁边看有没有剩的就给他吃一点，就是这样。没有餐桌礼仪，还没习得餐桌礼仪的人类就是站在旁边等，好。那个时代对儿童的概念是这样，所以不会有全职妈妈或者是家庭主妇，因为好像也没把这件事看得太重。好，那加上一天只工作六小时嘛，所以其实五岁以下的小孩留在那个育婴室的时间也就六小时，也不会更多了，所以其实没关系，接着就带回家。那五岁以上的呢，他有的可能就要去跟着父母学习一些技艺，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进入工业革命，还不是一个工商时代，所以大家做的工作要么就是种田，要么就是手工艺。小孩子可以跟在父母旁边玩，然后就一边学，好，就是这样子。好，这是汤马斯摩尔的乌托邦里是没有家庭主妇，但是现代社会因为是非常繁忙的工商时代，所以不太可能说你把小孩带去公司，或者是公司有个育婴室让你放小孩。好，可能有一些状况下会有家庭主妇的存在，看个人的取舍。像我自己就会觉得，哎，没关系，我可以。我讲的好像我很牺牲，好，但是还是一样，我觉得，要关注的不是说可不可以当家庭主妇，有没有家庭主妇，要关注的是，家庭主妇她的身心健康吗？哦，假如有一个女生她在家里面育儿，然后结果产后忧郁，压力很大。其他人也不伸出援手，然后丈夫每天加班到晚上十点，这样他不是很辛苦吗？所以，对我来说，乌托邦的概念里有没有家庭主妇不是重点，而是家庭主妇的权益有没有被考虑到，我会觉得我比较关注。好，好，我们继续下去哦。那在这样的一个婚姻里面哦，他一直反复强调说，最重要就是品德，就是男女之间要先看内在才去相爱，但是又要看对方的裸体，就是汤马斯摩尔的言辞之中有一些矛盾啦，就是说你爱一个人不要爱外表，那是很肤浅的爱，但是外表还是要看个仔细的，这种感觉。会不会有婚外情呢？大家猜一猜。在这个想象出来的超级宇宙美好国度乌托邦里面，一夫一妻制度会不会有婚外情？答案是会有的。好，这个婚外情呢，破坏关系，破坏他人婚姻关系是最重的罪，必须罚当奴隶。好，假如婚外情被抓到，好，男女双方通奸的人被抓到，就是得当奴隶，而且是当最惨的那种奴隶。好，就是他们的奴隶也有一些区分。好，那假如是发现配偶有婚外情的话，可以诉请离婚，那一定会同意。但是你也可以不离哦，哦，就是我发现另一半有婚外情，我可以不离哦。但是我的另外一半他必须去罚当奴隶，我必须跟他一起当奴隶。哦，假如真的有这么爱的话，可以不用离，但是也可以离。离了之后呢，就是可以再去找其他对象结婚。通常就是说，比如说，假如我先生跟另外一个家庭的女生婚外情了。那我就离婚之后，我跟另外一个家庭的先生结合，就，好像有点把问题太简单化，但书里面就是这样描写。或者是我也可以不婚，或者是再找其他的对象，但是婚外情的这两个他是不能结婚的，就是，我先生假如跟隔壁的太太婚外情，那我先生跟隔壁的太太在我跟他离婚之后是不能结婚的，反正你就是孤寡终身吧，这样子哈。他们认为不婚就是一个很大的惩罚，而且这两个人都必须去当奴隶。 但是假如说我觉得我太爱我先生了，我愿意原谅他犯的过错，好，我不离婚，我愿意跟他一起当奴隶，哦，好伟大哦。之后呢，假如我们很认真的当奴隶，然后也很忠于这个婚姻制度，也有好好的照顾老人照顾小孩的话，可以得到特赦，就是诚心感动天，爱情的力量真伟大，所以我先生可以再一次的被原谅，然后我跟他都不用再当奴隶了。好，那如果顺利的话就这样子白头偕老。假如这个情境在书里面有明确指出来哦，假如再犯，就是假如我先生跟隔壁的太太又勾搭上，或者是跟其他太太又勾搭上的话，怎么办呢？大家猜猜看。哦，在汤马斯摩尔的乌托邦里啊，第一次外遇必须当奴隶。还有，假如原配原谅了之后，获得第二次机会再外遇的话，就得死。再犯者死，哦，天哪，好严重 哦。所以这里可以看到汤马斯摩真的是比较传统保守的人，所以他也不想要亨利八世离婚 啊。但是呢，现实生活中或者是即便是想象的生活中，都可能会觉得说，欸，不一定结婚就合吧，虽然看过彼此的裸体，但是相处起来还是可能多有磨合啊。这里汤马斯摩尔提到说，在乌托邦是可以离婚的，好，但是你不能是因为外遇离婚，你不能说你有了外遇想要离婚不行。但是如果配偶的个性实在很差，或者相处起来实在很痛苦，可以申请离婚，然后会有一些像是有点像议会或法院的组成，反正一些精英人士会进行比较长时间的观察，最后去下判决。那如果是经过这样子合法程序的离婚之后，彼此又还可以各自再婚。但是呢，不可以因为外遇而提离婚，好，自己外遇不可以提，对方外遇的话可以提。然后不可以因为不想照顾对方，对方觉得对方老了或者是年老色衰了不想要而提离婚，不行。这里就知道说，汤马斯摩尔比他那个时代更女权更进步一点。好，就是说在汤马斯摩尔他当大法官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的不幸的婚姻是男方抛弃女方，好，可能觉得女方老了或者是爱上别的女生了。那因为当时所有的财产都在男方手上啊，好，女生没有财产权啊，所以被抛弃的女生就会非常的可怜，好，孤苦无依。那汤马斯摩尔他所设想出来这个乌托邦，首先并没有私有财产制，他说没有财产的问题，再者是他也非常讲男女平等，外遇是绝对不行的，外遇两次就得死，然后也不能轻易离婚。好，那刚好讲到奴隶了，婚外情的被抓到了就会被判为奴隶。那奴隶呢，其实有三种来源，一就是犯罪者，他们认为说乌托邦这个国家已经给你吃好穿好，然后又给你受教育了，你头脑还不清醒还想犯罪，你就必须当奴隶。那第二种奴隶呢，是死刑犯，乌托邦本国的死刑犯不多，但是他国的死刑犯他们有时候会去买来用，反正你都要死了，你不如来我这边当奴隶吧，有的时候呢其他国家还直接送了，就是我懒得花一颗子弹，那个时候没有子弹，我懒得处死刑啊，直接送你吧，要你就再回去当奴隶。还有第三种奴隶哦，第三种奴隶呢就是就像我们现在的劳动阶层而已，就是资本主义的奴隶的那种奴隶。因为其他国家有的国家是贪污很严重很腐败的，君王很腐败的，或者是地主很苛刻的，他根本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就远渡重洋去乌托邦当奴隶。在乌托邦当奴隶呢，工作反而比在原本的国家还轻松，就是在原本的国家可能一天工作24小时也太久了，一天工作12小时或9小时，可在乌托邦你就只要工作6小时啊。那虽然要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辛苦的工作，但是吃得饱饭啊，而且可能还没有在本国那样做牛做马来的惨。那在乌托邦当这种自由的奴隶，打工换宿，打工度假型的奴隶的人，当他要回去他自己本国的时候，乌托邦的人民会送他非常多的财产，因为乌托邦的人民也不喜欢黄金珠宝这些的，他们觉得带那个东西很好笑，是被财富奴隶的，他们的奴隶都是带那种黄金脚链的， 就是营造出一种爱钱的人就是奴隶，爱钱的人就是低贱，爱钱的人就是可笑这样子。好，所以当这种打工换宿型的自由奴隶要回他本国的时候，乌托邦的人都会送他很多钱带走。但是也有很多人不想回去了，他想要成为乌托邦的子民，也是可以归顺的。好，听完这个制度大家觉得如何？我先回答一些现在可以回答的问题哈。第一个回答问题是挺挺动物松松聊提到的，动物有群居性也有独居性，有单一配偶也有多配偶，但是动物并没有婚姻制度。婚姻制度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是什么？问号。遇到要离婚时比较好分配财产吗？有婚姻制度的人类比起没有婚姻制度的动物，代表对性对配偶的关系更忠诚吗？好，我这里先来回答这个问题，讲得非常的好，就是这样哈。你可以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哈，各种可能。像动物也有每年换伴侣的，或者终身固定伴侣，或者从来没有固定过伴侣的，很多可能。只有人类设计出了一个婚姻制度，意义到底是什么？确实就是针对财产跟继承的概念才发展出来的。在很原始的社会里面，我们其实跟动物比较像，而且也是过着一种类母系的生活，因为永远没办法确定孩子的爸爸是谁，所以大家就跟着妈妈吧。好，那时候对于金钱财富这些可能也拥有的比较少，纷争比较少。后来当我们进入农业时代的时候，开始有一些地的概念了，这块地是谁的，这些财产是谁的，这时候很多问题就会发生。那人死的时候财产要由谁来继承，地要给谁呢？这个时候婚姻制度才慢慢的被设计出来。好，而且是一个比较，很多国家都是一个比较偏父权的婚姻制度，就是在这个婚姻制度里面女生也是一个财产，好，就是嫁女儿就是在卖女儿，很多的文化都是类似这样。但是现代社会又不一样了，女权的崛起，然后自由平等意识的崛起，所以现代婚姻制度又好像跟这种社会契约财富分配脱钩，又变成是因为爱情，爱一个人就要跟他结婚，这是最幸福的，又多了很多的想象。所以婚姻它其实是一直有一个流变的，我想每个人对婚姻的看法也是不太一样的哦。好，然后所以婚姻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就是一种社会契约，当你同意要结婚的时候，你就同意了民法所规定的那些事，但是离婚的时候财产还是很难分的，因为大家都想要钱，财产跟小孩还是会很难分的。有婚姻制度的人类对配偶关系会更加忠诚吗？绝对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就是会忠诚的人，他有没有婚姻都会忠诚。比如说金岳霖一生一世只爱林徽因一个，但是他从头到尾跟林徽因可能连手都没有碰过啊，但是就一直跟人家跑，好，就很忠诚啊。但是他们没有结婚啊。但徐志摩，他结婚他还结两次，那他是一个很忠诚的人嘛。所以这个好。人跟动物的区别应该在于，动物当然也是会欺骗的，动物也是会有婚外情的哟。比如说像猴子啊狮子啊，有一些动物它是只有最高领袖的雄性拥有交配权。那假如改朝换代了，比如说其他地方的，比如说雄狮子打败了原本的雄狮子领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他会把所有他觉得不是他的小孩可能都会杀掉，因为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让其他母狮子养不是我的小孩。再来就是当母狮子他在孕育一个很小的 baby 狮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发情。好，在猴子啊，在熊啊，在狮子啊，很多动物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对于母雌性动物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雄性，他可能会来杀我的小孩。那怎么保护自己的小孩呢？好，有一些聪明的，或者是我不知道他是出自于欲望还是出自于理智，总之有一些雌性动物他会定期的往外去寻求各种婚外情，就是不能说婚外情，因为他们没有结婚，就是各种偷情的机会。好，这样使得假如有一天改朝换代发生了，雄性那边的权力更迭发生的时候，新继任的最高权力的雄性他会觉得这个搞不好是我的小孩，虽然 他之前都跟上一任雄性领袖在一起，这个雌性之前都跟上一任雄性领袖在一起，但是他常常跑出森林外跟我那个互嘎互嘎， 所以我们有偷情过啊，所以这搞不好是我小孩，可能就会留下。好，所以这种偷情的行为，类似婚外情 cheating 的行为，是我觉得是每个动物都有的，甚至连昆虫都有的。我看过一本关于婚外情的书是这样描述的。那人类跟动物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人类不只会欺骗别人，还会欺骗自己。就是我们会洗脑说服自己说啊，一夫一妻好啊，我想要找到一个真爱我一生的人，我一定会爱你到永远。对，这类似这样，也会进行一个自我的欺骗，这就是婚姻。Lisa， 然后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啊。有俗谚说，现代婚姻单配偶制是爱情的坟墓，婚姻制度有办法成为爱情的乌托邦吗？对，很好的问题，这是玉宅文青相谈所提出的。确实是爱情的坟墓，但是爱情不是因为婚姻死的，就是爱情终究得死。大家可以看陈绮贞跟钟成虎，他们是不婚主义者，那他们的爱情天长地久了吗？所以爱情能不能永远跟有没有结婚没有非充分非必要完全没关、永远的爱情有没有结婚都永远，或者是早死的爱情有没有结婚都会死。婚姻制度不可能成为爱情的乌托邦，婚姻制度到底该不该存续都要打一个问号，在现代社会。但我觉得爱情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乌托邦，就是它好像是一个非常美好以至于真的有的东西吗？好，会不会我们以为的爱情都是一种想象，就说爱情好像见鬼嘛，真爱就像见鬼，谈得的人多，就是谈论这件事很多，但是真的发生真的少。那我们已经比较了解乌托邦里的婚恋了，婚恋观是怎样，就是禁止婚前性行为，严格的一夫一妻，很难离婚，然后禁止婚外情。好，所以乌托邦好像跟没有很想象中的美好。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以平等去作为出发点的乌托邦，他就必然的要大量的限制自由。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人也是动物的一种，而且我们是灵长类动物，所以我们跟猴子或者黑猩猩、巴诺布猿等是比较像的。那如果你去观察这些灵长类动物，发现他们是非常有社会阶级的，就是社会化动物，群居动物通常都会有社会阶级。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刻印在人的基因里的，所以很多人对权力异常的渴望向往，权力就是春药，这是算是我们很原始的本能的一种冲动。如果要做到平等，就是大家都有伴侣，每个人都有结婚，然后大家都过着差不多的生活，就等于我们必须去抑制这个原始的冲动。因为假如一个人他有能力，他就是想要过得比其他人更好，假如一个人他更有性魅力，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如果他是雄性的话，他可能就是想要有更多的雌性伴侣。好，所以如果你要做到平等，就必须对自由有很多的压抑，否则社会就会自然发展成不平等。就像资本主义社会，当我们去拥有资本的自由，私有财产制，国家公权力会保障人民的财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贫富差距就必然的会扩大，因为人想要的就是这个，就是想要比别人更好，位于更高的阶层会让我们更有安全感。所以任何一个以平等为出发点的乌托邦都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很恐怖的感觉。好，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玉宅文青相谈所的主题。好，他做的是反乌托邦，那里面就会有很多类似这样子原本说是乌托邦就变得很恐怖的一些相关作品的描述。好，那我们先不要管乌托邦，我们先去理想国。我们来看柏拉图怎么说。理想国是一本非常有趣的经典著作。在这个理想国书里面呢，苏格拉底不断的跟其他人辩论，去讨论什么是正义，什么去幸福。那其实这些都是柏拉图的意思，就是那时候苏格拉底早就已经死了，死很久了，柏拉图才写的理想国。好，那他只是借苏格拉底之名。 如果去看一些心理学或哲学的书籍，很多还是会这样哦，就是会想象出柏拉图、苏格拉底还是一些哲学名人在那边辩论，那其实想讲的话都是作者自己想讲的，但是他不敢说我是这样想的、或者是一个趣味啦，大家知道就好。好，理想国里面的共有夫妻抽签做爱制，我觉得是非常有趣值得介绍的。好，理想国它篇幅很多、十个篇章涵盖包容万象的主题，其中它是一个柏拉图认为的理想国是一个哲学皇帝所统治的，因为柏拉图他经历过一些民主制度的崩坏，也没有那么民主的民主制度崩坏，集权统治，包含他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入狱，喝毒药自杀，一些悲惨的事，所以柏拉图对他所看到的一切统治制度都觉得不好，好，不管是民主制也不好，或者是君主制也不好，好，集权制也不好，最好就是什么，就是哲学家来当皇帝最好，就是他本人就是一个哲学家、所以他觉得哲学家来统治的国家是最好的，那里面也是有严格的阶层的，有统治阶层，有卫士，有生产者，有奴隶。那卫士是什么呢？就是战士，保卫国家的力量、可能以防守居多、没有那么主战，但是至少要能够有一定的武力来维持和平。那在里面一个辩论的主题是苏格拉底跟其他人辩论说，女生可不可以当卫士，女生可不可以当战士，可不可以呢？在那个年代其实是非常的不把女生当人的年代哦，就是那时候的公民可能不包含女生的时代，在理想国里面的苏格拉底就说可以，女生可以当战士、女生跟男生一样当战士，而且当战士是要就是几乎赤裸的身体在那边练武的哦、但是他觉得可以、是我们没有放开，一旦我们用理性的思维去看待女生的裸体，就会发现那也没什么、是可以的。然后战士们卫士们就是团体生活在一起，书里面提到就原文就是理想国原文就说男女生活在一起一定会发生性关系我想这是就是男性的观点吧，女生 不觉得一定会或一定要，好，但是男生觉得一定会的，但是我们必须有序的发生，就是发生性关系乃是自然，但是如果很混乱的话就不好了，那怎么有序呢？好，书里面苏格拉底认为优秀的人应该多发生，好，因为在那个年代生殖跟性行为还是完全挂钩的，没有避孕的，所以越常发生性关系的人就越有机会产生后代，所以认为说特别比如说外在条件啊，特别高大啊，或者特别聪明的啊，特别神武的啊，人格特别好的人，反正他就应该多发生性关系来增加繁衍后代机会。对对，忘了讲个重点，就是他们是共就是打散家庭概念的，就是每个卫士都有他的妻子，但是是结巴了，太复杂讲不出来，就是他是集体对集体的，就是一群男卫士跟一群女卫士，他们都是可以互相配对的、没有说谁是谁的妻子，而是一群丈夫跟一群妻子，然后生出来的小孩也是大家的小孩，但是你要自己算好，在你发生过性关系的七到十个月之后生出来的小孩都算是那个男生的、他都知道自己有可能是那个孩子的爸爸，那女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反正从你肚子里生出来就是你的小孩就对。好，一方面就是让大家自由的就是生活在一起，频繁的去发生性关系，一方面又希望优秀的人多发生一点，让这个优生学的概念就是比较优秀的基因传承下去，所以柏拉图在里面提到要设计一种非常精妙的抽签制度，也就是说他们什么时候谁可以跟谁发生性关系是用抽签配对的。哦，好刺激哦就是男生签，男生签筒抽出一个，女生签筒抽出一个，然后就今晚就是恭喜这两位嘉宾配对成功，这样的很有趣。但是呢，柏拉图在这本理想国里面借苏格拉底之口清楚的说，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公正的抽签，动过手脚的，所以越优秀的人其实越容易被抽到。好，就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统计，你会发现诶，奇怪，就是特别高壮的或特别聪明的人，他中签率就很高，他常常配对成功。 哦，但是其他人不知道，就是这群战士们并不知道铅筒有动过手脚。啊，怎么会不知道？你不是都讲出来了吗？书里都有写啊。好了，我们这些看书的人就知道哈。如果以后有人推出这种抽签做爱制度的话，它一定是不公正的哦，因为这可能是跟理想国的理念有关。好，但是在理想国里面，那些战士们他是不知道的哦，所以他有些人他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发生性关系的机会哦，觉得挺压抑的，但是他也会认为只是自己运气不好而已，怪不了谁。因为他不知道那个铅筒有作弊。好，在谈完了这个柏拉图《理想国》里针对卫士的夫妻共享制度，其实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的其他阶层都没有这种好康哦。所以这个国君在招募人才的时候，或许可以从这个概念去进行发想啊。好，那刚好可以回答一个相关的问题，由标准鸟生活提供的问题，诺要将婚后开放式关系的成立要素统合为三点，会是哪些？或是婚姻和开放式关系在逻辑上本身就是冲突的？好，首先不是冲突的，因为现况下就有非常多对，不管是知名的或是素人的开放式关系的婚姻的实践者，比如说威尔史密斯夫妇，他们就是开放式关系的婚姻。那要素呢，我没办法综合出三点哈，应该说严格来说要素只有一点，就是双方知情且同意，就是夫妻或者夫妇或妻妻，不管是哪一种婚姻伴侣关系，两个人讲好就行了，好，两个人都知道而且同意就行了，这样就可以开始婚姻跟开放式关系并行了。但是即便是进行着开放式关系的婚姻，也还是会有很多的纠纷、争吵、冲突、嫉妒、不安全感，都还是会的。好，并不是说好像只要开放式关系就解决了婚姻最棘手的困难，好，就是一夫一妻带来的一个厌恶感，好，不是，没有那么简单。生活的困难，我觉得是方方面面的。好，那双方知情且同意是我觉得唯一一个就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就是假如连这件事都没有做到，那就不是开放式关系，那可能就是外遇或者只是私生活混乱而已。那如果还要再加其他两个要素的话，我会加一个叫做真的开放，真的放得开，跟母系社会。真的开放的意思就是说，有些开放式关系它只是不封闭而已，他只是不一对一而已，所以他可能是二对二、一对二，或者是甚至他可能只是不严格要求一对一而已，允许那个可能性而已。对于夫妻关系，或者直接讲白了，对于性这件事，可能观念还是蛮封闭的。那我要的开放跟那个幸福，我要的幸福义无反顾一样。如果要开放，要开放式关系，我要的开放是像巴诺布园那样的开放。好，巴诺布园是什么呢？大家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一下，它一个长得有点像小只的黑猩猩，小只的人类，但是其实它是算是灵长类动物里面最荒淫的一个物种。好，巴诺布园呢常常震撼科学家，一开始在野外生活的时候还没有留意到，后来人类开始圈养他之后，发现说怎么无时无刻，就平均女生好像平均每两小时必须发生一次关系，不管是自己来找朋友，女生朋友，或者是跟男生，或者是一对多，各种可能，反正就是非常频繁的发生。男生也是，男女、女女、男男，反正怎么玩都可以。然后频繁的发生关系，而且是公开的哦，不会躲起来。因为比如说像黑猩猩， 当雄黑猩猩跟雌黑猩猩要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们会尽量躲起来，以免其他人看到会嫉妒或者搞破坏。但是巴诺布猿是不搞破坏的，就是如果有一方，就是如果有双方在激战的时候，其他人会围观，然后进行观摩及教学，就是这么开放。那为什么巴诺布猿会这么开放呢？因为巴诺布猿的雌猿，就是女性巴诺布猿，它是拥有一个较为突出的阴蒂，就它性器官是较为外露突出，而且比例比较大的。也说在发生一些事的时候，不管是真实的插入或者是摩擦，对于雌巴诺布猿来说都是非常的有快感。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容易达到高潮的物种。那一旦尝过了这个甜头，就难以忘怀嘛，因为据说女性高潮的强度是男性的十倍，只是女性不一定能在每次性行为中获得高潮，这是人类女性才有的困扰，人家巴诺布猿才没有这个问题呢。所以在对于雌巴诺布猿来说，就是何乐而不为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那雄巴诺布猿也乐见其成啊，就是看到雌巴诺布猿这么能够掌握身体的节奏，也为此觉得很欣慰。然后巴诺布猿也会不带目的的进行交配，因为其他的灵长类动物一般都是在雌灵长类它发情的时候，具有生殖能力的时候，才会比较积极的去进行交配。巴诺布猿是从幼崽开始就常常进行这种性的探索跟互动了，然后也不一定要局限于雌巴诺布猿的生殖期，反正就是那么好像你在路上遇到一个人，你跟他打招呼那样自然而然的事情，就频繁的发生在巴诺布猿的世界。那一开始科学家们想说是不是关起来疯了这样子关太久了产生了这种反扑啊，报复性性爱，后来实际去大自然中观察，发现还真的就是这样子，这个物种就是这么的神奇。那后发现这样子非常开放的性爱观带给巴诺布猿很大的和平，就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很少剧烈化，因为最多也只能吵两个小时，时间到了就得互嘎互嘎了，互嘎互嘎是科学家们为巴诺布猿他们所做的种种行为所定的一个词，因为他们会发生很多事，比如说口交，比如说肛交，比如说性交，比如说互相摩擦，比如说棒打老虎之类的，反正什么玩法都玩，一律统称互嘎互嘎，每两个小时就要互嘎互嘎一次，所以争吵很难持续，也很难就是起大规模的冲突，甚至不同族群中不就是不能说不同族群同样的这一类的同一种的巴诺布猿，不同的怎么讲？不同的聚落嘛，就是比如说跟 A 森林跟 B 森林的两个不同族的巴诺布猿遇到的时候，也不太会起冲突。好，可能比较有可能会互嘎互嘎，好，就路上遇到就互嘎互嘎。相较于黑猩猩，巴诺布猿跟黑猩猩跟人类在基因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接近了。好像是500万年前才分支的。黑猩猩很多暴力冲突的时刻，黑猩猩的性是相对压抑的，只有雄领袖他拥有最高的交配权，其他的都必须偷偷来，否则就会被揍。然后雄领袖一般也都是比较凶残的统治着族群，那一旦雄领袖失去他的武力的优势，比如说他老了或者他病了之后，他会被血腥报复。在妈妈的最后拥抱，一个关于灵长类的书里面有提到，有一个雄领袖，他后来地位失势了，前领袖跟第二名就联合起来对付他，不止把他揍个半死，好像快死了，还把他的睾丸直接挤出来，不知道怎么挤的，科学家也觉得不可思议，总之发现的时候睾丸已经不知去向了，非常可怕，就痛得要死。那么的血腥暴力在黑猩猩的世界，不管是在野外或者是笼子饲养都会发生，但是在巴诺布猿几乎没有这件事，就是没空了我干嘛花时间去打你筋你就搞完，我得赶快去互嘎互嘎了这种感觉。那我觉得人类一定要想清楚要往哪个方向再去发展我们的 我们的前途或文明。如果我们把性压抑起来，我觉得会像黑猩猩那样导致更多的不满、冲突甚至战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比较开放的而且懂得取悦自己跟别人的方式去过生活的话，我相信人类会更和平。好，这是第一点，就是我希望开放式关系真正的开放。另外就是我希望比较回归到母系社会的方式，就是现在已经有种不那么父权了，可能某些场域或是某些家庭某些文化里面还是男性主导着经济或者是家里的权力地位，但是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是共同合作的。好，但是我希望的不是共同合作，谁要跟你合作，我希望的是真的就由女性来主导家庭。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在这里必须就是道歉一下，这一集会比预想中长很多，因为我光是介绍乌托邦跟理想国就花掉太多时间了，然后接着才能讲我的想法，还有对于如何打造自己的情色乌托邦的一些概念。好，我想象中的母系社会跟你所认知的母系社会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并不是说要由女生来当领导者或者是女生来当主人，不是哦。当然有一些可能男生其实蛮向往着被女生支配的快感，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所谓的一个母系社会的概念比较像是像是动物，比如说小象跟着母象，那他其实不太在意他的爸爸是谁，或者是像以前的台湾西部平原的平埔族，就是小孩就是跟着妈妈，然后不管男生女生都是跟着妈妈生活。那可能男生长大之后他会去寻找他的伴侣，但是他基本上只在晚上要进行一些任务的时候或是进行一些娱乐的时候会过去找老婆而已，其他的时候还是跟着自己的妈妈姐妹们生活。那小孩其实也不太在意自己的爸爸是谁，反正就是要认好妈妈最重要，妈妈阿嬷、就是外婆、妈妈的妈妈还有舅舅、对这个小孩来说才是真正的家人。那爸爸是谁，爸爸在哪，其实那个小孩不太在意这件事。那我为什么向往这样的一个母系生活，是因为我觉得在一个物资比较富饶的情况下，就是资源是比较充沛的情况下，这样的生活是最稳固的而且最快乐的。好，就是男生看你要去捕鱼打猎环游世界随便，然后就是你就去吧。好，然后女生能支撑起这个家，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我自己的观点啦。好，我当然不能说我想的是对的，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会不一样，我也不定想最好。但是我在实际上的家庭跟育儿的感觉上来说，我也会觉得好像女生做的比较好。好，讲这个好怕引起争议，我自己的愚见啦，所以我会向往这样的生活。我之前有跟朋友聊到，我觉得最理想的一种家庭形式就是一个大房子，然后里面住着很多单亲妈妈，就是我跟我的好朋友，然后我们都不管是没有结婚或者是已经离婚，但是我们都有小孩，然后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然后分工合作互相帮助，然后我们会邀请客人来，男客人来，因为我们可能还是异性恋，所以可能有一些时刻需要一起度过，会邀请男客人来，但是他终究就是一个客人。好，他可能有客房可以睡一星期或是几个月，看他的表现哦，可以跟我们一起生活一阵子，但是他终究是一个过客，他还是会回去，他可能会去其他的单亲妈妈屋或者是回去他自己家人那边，不知道，但是也不重要。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情况，因为在我实际的生活中我会觉得有时候怎么讲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上周末我们去露营，然后因为我先生生日快到了，有点像是庆生，然后那个露营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儿童游戏空间，有沙坑，有溜滑梯，有草坪，还有一个鱼塘可以喂鱼，感觉很不错，对不对？但是我就觉得那个鱼池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好，我有一种第六感，好，所以我陪小孩的时候，我一定是会把我的视线尽量就是多分布一点在鱼池那边的，然后因为我们家之前有养黑水虻嘛，一种会吃厨余的虫子，然后那种东西鱼很爱吃，所以这次露营我们有带去喂鱼，果然鱼很爱吃。然后第一天没事，然后睡了一觉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先生就带两个小孩去玩球，然后小孩就想喂鱼，我不在场，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先生独自育儿发生什么事，但我感觉他一定是跟大只宝玩得很开心，忽略了小只宝。总之扑通一声，小只宝就掉进鱼池了，还好那个鱼池的水深都还没有到小只宝的腰，很浅的鱼池，所以虽然小只宝就在水里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很慌，然后他因为那天比较冷，早上山上很冷，穿那个羽绒外套，这个吸水变很重，但是没有什么安全的疑虑啦。然后我先生就抱着小孩来，然后小孩就全身湿哒哒的，所有的衣服都要换，我先生也是啊，因为他抱着小孩，那个羽绒衣里面的水就被挤出来，我先生也全身湿哒哒。然后小孩的衣服我都会多准备的，但我先生的衣服他自己都不准备好吗？我已经就是很有仁至义尽的帮他多准备一套，结果他又弄湿了，就我还得给他穿我的衣服，然后还好就是我还算高的女生，勉强也是可以，冬天的衣服也比较宽松，重点就是你就会觉得搞什么啦，为什么会让小孩掉到鱼池里啊？这也是这种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发生一些事，我会觉得由女性来主导家庭跟育儿会比较好，那我们家也是这种感觉，就是有一些事没办法定夺的时候，都必须我来做一个最后的裁判，因为假如由我先生来做一个最后裁判的话，那可能就会做出一些比较荒唐的判准，我就觉得这是我不乐见，我自己的想法。所以在我想象里的母系社会是这样，就是女生们彼此帮助，如果是有比较多家庭成员，就是一个家族的女生彼此帮助，然后男生变成一个像劳动力，这个家的儿子啊舅舅啊就变劳动力。那现代社会大家都是小家庭，子女数比较少，所以就比较难用家庭的力量互相扶持，我觉得可以用友情。最近有朋友他离婚了，而且离得不是很愉快，那我那天是没有去聚会，但是根据就是共同朋友的转述说，他觉得那一次的婚姻对他是有阴影的，有伤害的。但是其实离婚这件事在现代社会就是一点都不罕见，真的我觉得已经快到一半的比例了，大部分的婚姻最后都是离婚收尾的，我觉得这个趋势只会越来越普及，就是大家不愿意结婚但是很愿意离婚，这是必然，所以我们必须想一个方法，新的一种社会结构，就是我提出的这个构想但是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因为有时候就是要实行看看嘛，像乌托邦最好的但是也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是当你实际去执行的时候很多障碍，比如说像公共食堂、人民公社，这个是中国共产党都曾经做过的事，跟汤马斯摩尔的乌托邦不是很像吗？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因为当你是一个公共食堂的时候，当你不能保存私有粮食的时候，人类的一些不安全感、贪婪、自私都会反映出来，会蛮惨。就是一个农家，他会骗说他收成没有那么多，他不愿意把所有粮食都上缴，他要藏起来。可是让这个农人他去吃大锅饭的时候，他吃五碗饭，把自己吃到肚皮都快撑破，因为是国家的饭，不吃白不吃，不用钱。那大家都这样互相的欺骗的时候，又很贪婪自私的时候，最后导致的就是一个难以收拾的局面。所以很多乌托邦的悲剧也都是这样的，就是对于人性的掌握还不够全面，或者是说本来人性之间的差异或许就是很巨大的吧。 那 Lisa 刚刚讲的那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浅见愚见而已哦。如果你觉得没道理的话，你就当我在放屁好就可以了。那不知道你心中有没有你所向往的一个理想的婚姻家庭或者是性爱的世界好，那如果有的话要怎么在现代社会去达成。好，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网络普及了，所以人可以接触到比以前多几万甚至几百万倍的其他人。在以前的人的生活最多就是接触200人，跟你生活真的能产生互动有相关的人大概就是200人，再多都是难以想象或没有意义的。可现代社会不一样，比如说假如你在网络上发了一个征求性伴侣，然后这个贴文被转发的话，全台湾人都看过也是有可能的哦。对，所以我觉得现代社会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就看你怎么取决。我想第一步就是要诚实，追求平等的乌托邦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都一样的世界就只满足很小部分的渴望，因为事实上大家就是不一样，大家想要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然后人也是一定会有自私跟贪婪的这个欲望，必须诚实面对，人生下来就是不一样的，很难去落实平等。就性这件事来讲，你是男生或者你是女生，就决定了你对性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你的渴望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对不对？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而每个人的性的魅力也有很大的差距，男生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对男生来讲，可能很多女生都是有性吸引力的，只是有的很强，有的多花点时间才能感受到这样而已。但是对于男生来说，可能是八成或者甚至更高比例的女生对他来说都是有性吸引力的，可是对女生来说，有性吸引力的男生只有一成，甚至可能更少。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是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卫士，我们是战士，然后到了夜晚了，抽签了，抽签。对于男生来说，他可能抽到谁他都很开心的，耶耶，每天晚上都不一样的，好棒哦。可对女生来说，可能在那100个战士男战士里面，他喜欢的、能接受的，甚至是不觉得讨厌的，可能不到十分之一。比如说抽签完之后他就脸色一沉啊，糟糕了，怎么办，只能忍耐啊，不然怎么办，谁叫我生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又是一个战士，可能会变成这样的局面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很诚实的知道，虽然我们追求一个人人平等两性平等的世界，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的不平等。但是这些不平等我们尽量用追求自由的一个机会去弥补，就是每个人可以靠努力去弥补一些事。好，所以说要先清楚自己的性魅力在哪。好，比如说如果你是女生，而且你是一个年轻女生，是一个身材外表符合大众审美的年轻女生，不用讲，你性魅力就是100%。你不管你心目中的那种情色乌托邦理想国是什么样子，你就讲出来，会有人来配合的，你就慢慢挑，这个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是审美之外的人，或者是像 Lisa 这样子的已经感觉在衰老的人啊，37岁了，36要37了，对，我最近真的感觉到什么叫做老化以前都是有一种想法，就是只要心不会老，我人就永远不会老。但是可能这个减肥减过头了吧，还是怎么样，最近觉得啊，我人跟心都很老了。好，或者是你是男生，但是你不是特别有性魅力的一群男生，比如说你的外表不是主流审美喜欢的，然后你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不是主流所欣赏的话，你就要认清自己是属于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比较没有性魅力的人。但是不代表你就不能追求你要的理想世界，比如说你可能很难纠团，就是说哦，我心目中的理想国是怎么样的，然后想要加入的人来参加，人家才不会理你看都不看你一眼。但是你可以关注其他人的需求啊，看看其他人他想要的理想国有没有跟你自己的很 match 的，就是他对于性爱的理念跟你是很接近的，那你有没有办法也去满足他某一些，或者是有没有帮得上忙的地方，有钱出钱没钱出力，有外表的话就 就不用讲了，在这个社会上就是长得好看就是享尽各种优势，但是没有外表个性好不好呢，谈吐幽不幽默呢，知识渊不渊博呢，对不对，有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呢，会不会育儿很上手呢不会让小孩掉进池塘里呢，各方面嘛，总是有一些拿得出手的东西，就用那个去当一个入场券的门票，加入其他人的理想国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当然这必须这个社会是整体的社会风气是自由开放的，允许每个人去定义自己的幸福。我觉得我非常在意这件事，就是幸福它不该只是有一个刻板的样貌，当然可能会集合起来会得到一种概念，朦胧的影像，幸福大概可能是有一个相知相惜的伴侣，或者是幸福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争吵，或者是衣食富裕，然后性生活得到满足之类的，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合嘛，彼此之间的集合，但是个体一定有很大的欲望上的落差，这一点我们必须给予最大的尊重，给予每个人表述的空间。好像 Lisa 刚刚的那个母系社会言论可能冒犯了一些人，但是我不是有意要冒犯的，我只是讲出我的真实的想法而已。这样的一个表述空间会让人更容易找到同好，很多时候问题就在于不诚实，不能讲出自己想要的，比如说很多男生他想要的就是很多伴侣，或是常常换伴侣，但是他从来没有讲出来，他伪装成他是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忠实信徒，然后找到了一个同样也是一夫一妻制忠实信徒的女生，就这样子，太棒了，我终于找到我的另一半，接着他外遇，接着他不断的外遇，就很烦就很烦，因为事实上一定也有女生她不是一夫一妻制的信徒的，她可能只是因为这个社会伪装起来而已，就好像我怎么思想比别人开放这么多，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或者是给我贴标签，那算了，我就假装一下好了，私下怎么样不知道，但在大众的视野面前我就是中规中矩好了。所以说很多错误的结合嘛，因为对自己的欲望不够诚实，对别人不诚实，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比较遗憾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小小的算是问题或者难处吧，就是还真的有些人的欲望是怎么样都不可能被接纳的，比如说恋童癖，恋物癖我可以接纳，就是你不管想要跟鞋子、丝袜、内裤还是什么东西做什么事都去吧，那不干我的事，但是恋童癖我是不太可能允许的，即便看了很多科学文献调查深入了解之后还是觉得不行，不行的原因很简单，我有小孩，我就你恋童癖，那我的小孩受到伤害怎么办，或是别人的小孩受到伤害怎么办，不行。可是事实上欲望真的就是那么多元，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不幸运吧，或者是他生下来就刚好落在某一个非常极端的光谱的边缘不能被接受的地方，那怎么办？我觉得这时候可能就是运用科技的力量吧，就是一样必须诚实的接纳，对，我怎么就是有一些大家没办法接受的喜好呢，那但是如果愿意就是在这个社会还是遵守一些社会契约相关的规定好好的生活的话，就用科技去弥补嘛，不管是 VR 的实境互动 AI 或者是机器人，未来可能这方面去想一下，就没有人真的为了别人的性癖好受到伤害，但是每个人的性欲都可以得到一种基本的满足，或者是每个人都还是存在着一种追求实践的可能性，这样活着很有希望，这可能就是我所想的情色乌托邦吧啊这一集广播好长哦，希望听了会喜欢，那我们就下周二再聊，等一下顺序乱掉，好，有些人再一次就说一下啊，谢谢疫情指挥中心的邀约，那想听其他的主题的哲学的讨论的反乌托邦的影视作品或者动物保育的，好，可以去疫情指挥中心的 IG 看更多的消息，好，下星期二再聊，拜拜。